是《启示录》第十七章的。那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个七头十个角的兽，它的奥秘是什么？那就是敌基督到底是谁？那么根据天使的解释呢，就是这个七头呢是代表七山，七山呢，就我们说过，因为罗马就是七山之城，所以这里有个地图是罗马的地图，是古罗马的地图，不是现在，现在比这个大得多了。那大家如果去过罗马，你就知道，那么刚好有七座山就在这里所告诉大家，所以是七座山。那么这个七座山呢，就代表罗马，我想这很清楚了。但同时呢，又是七个王，所以代表罗马帝国的七个皇帝。因为敌基督呢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七个皇帝其中的一个。那么根据圣经呢，是五个已经倾倒了。那么这五个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倾倒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不是自己自杀，就是被别人杀的，所以他都是不得好死的，这五个皇帝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身上有亵渎的记号，亵渎的名号，所以证明说他们自己称他们自己神，或者别人尊他们是神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找出五个皇帝来。那这五个皇帝就是一二三四五都在这里。那么然后现在有的就是丢米先，那么第七个就是敌基督，但第七个又是第八个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七个他来的时候是短暂存留，后来呢他身上有刀伤，刀伤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要刺杀他，结果他是死了，他的确是死了。然后呢，结果他又活过来了，给人觉得好像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呢，圣经说第七个暂时存留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无底坑有一个灵就进来了，就进到第八个里面，所以给人的错觉呢，觉得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他就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敌基督是第七个，也是第八个。我想详细的我们不说了。那么这个四、这个六个皇帝呢，我们这都是用铜币，都有铜币的，所以从铜币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。那么大概这样，所以这是前面这一部分的图。那么后面我现在重点在下面这个两个，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。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巴比伦呢，最早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巴比伦的开始是开始尼禄，尼禄可以说是巴比伦的一个国父。最早就讲到巴比伦的，因为我们讲的十七章跟十八章是讲的巴比伦，十七章讲的宗教的巴比伦，然后呢十八章讲到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。那讲到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圣灵就提醒我们，最后这个世界要结束了，因为巴比伦代表世界。那么当初的世界是什么情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那是巴比伦他要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，然后他们要造巴别塔，说我们联合起来抵挡神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就在尼禄的底下要统一成为一个世界。就好像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，在敌基督的领导之下，全世界要成为一个一样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。所以创世纪是阿尔法，这个启示录是 Omega。 当你看见 Omega 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回过头去看这个 Alpha， 就是当初在创世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，我们想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知道说，所有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从巴比伦开始的。不过巴比伦这个世界很复杂，第一它是宗教的世界，因为巴比伦带来混乱，带来偶像，他们用偶像取代了神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宗教，这个宗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。那第二呢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政治的巴比伦，因为这是世界最早的帝国，最早根据圣经最早它的国父叫尼禄。所以第二点，所以这个世界有政治的一面，有宗教的一面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特点在哪？巴比伦特点就是它很会做生意。我们讲过了，这个犹太人呢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他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。所以这个所有商业这些东西都是从巴比伦来的，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所代表的世界是很丰富的世界，那么整个的世界握在三恶者手下，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啊，因为巴比伦代表宗教，宗教什么？宗教是模仿，宗教是是模仿福音的，福音给我们神所创的是石头，结果巴比伦呢没有石头，他只好拿砖头来模仿石头，所以是假冒的。那么还有宗教的精神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要来寻找神，从地上要爬到天上，所以巴别塔。但是福音呢，乃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永远是对抗的。最早是两棵树，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，然后两座城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要重新降下以前，巴比伦一定要倾倒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注意的十七章、十八章就是讲到世界的故事。那么讲到这个最早，那最早当然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整个的中心呢，这个整个世界政治的中心在哪里呢？是在巴比伦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等到巴比伦帝国兴起来，等到希腊不，等到这个波斯帝国兴起来，等到这个希腊大帝国兴起来，他们三个大的帝国都是以巴比伦做首都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撒旦呢要组织这个世界，要来控制它，它以什么来做中心呢？是以巴比伦来做中心的。但是慢慢，那这个中心当初是文化，是宗教的中心，是经济的中心，也是政治的中心。那么慢慢的，等到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因为他的国家分成四部分，四个将军瓜分掉了，那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就慢慢就没落了。那虽然这样，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巴比伦慢慢的就从巴比伦后来就搬到别加摩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别加摩教会有撒旦的座位。那么他记得吗？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跟着保罗行踪走，我们到了别加摩，你在山上啊，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丢失的那一个庙，很大的庙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就在那个地方嘛。那么现在那个大的那个 altar， 那个大的那个祭坛呢，是已经搬到柏林去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到柏林去的话，你应该去参观那个，就是你到了别加摩看不到，但那个时代那个看得到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有一度呢，这个巴比伦宗教啊，就以这个别加摩来做中心。那么到了133年，主前133年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很明显的就把这个中心呢就移到罗马去了，然后到了罗马，第一个皇帝 Julius Caesar 就是犹流大帝的时候，那么结果呢，他不光是皇帝，同时呢，他也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所以封号就是那个 title 叫做 Pontifex Maximus， 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你只要看说 Pontifex Maximus， 你就知道说他是巴比伦大祭司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去过什么地方，去过罗马的话，你知道在罗马废墟里面，特别讲到罗马市集的时候，那保罗一定去看过，保罗一定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庙正在最中央的地方，那个就是谁的庙呢？就是奥古斯都，不，就是 Julius Caesar 的庙，就是犹流大帝的庙。那么这个庙的后面有一个建筑物，就是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他尽职的时候，他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很明显的，到了这个罗马帝国开国以后，肯定的，这个中心呢是从哪里？从这个巴比伦就移到了什么呢？移到了罗马。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人呢是坐在七座山上，那什么意思？在罗马城。但罗马城呢是表面是罗马城，其实呢，你如果再读下去，那个妇人呢乃是什么？乃是奥秘的大巴比伦。所以虽然他坐在罗马城上，但事实上背后代表什么？背后是代表巴比伦城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证明，就是的的确确这个巴比伦城呢是移到哪里去？是移到了罗马。然后当然宗教后来就变，所以这个宗教也移到哪里去了？那么从这个罗马 还没有分成东罗马帝国、西罗马帝国以前，你知道在腰以下不是有一段没有分吗？所以那个就是铁的部分，那个是罗马帝国没有分家的时候。后来到了腿的这个部分呢，很明显两个分开的这一部分呢，那一个东罗马，一个西罗马，那是后来读历史我们就很清楚的。那么因着那么这个在这个没有分开的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所有的皇帝，包括君士坦丁在里面，他们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 Pontifex Maximus， 他们通通是巴比伦大祭司，所以他们自己称他们自己是神，要人来拜他们，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想我们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在哪里？最重要一点，我们说过，到了主后360年的时候，这是早晨我们又详细告诉大家的，那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 Gratian， 就是格里先，这个皇帝，那这个皇帝是近前的，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觉得是基督徒，他又是皇帝，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封号，他不能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刹车了，他不肯接受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各地所有教会的建督，这个建督就是 overseer， 那么后来就翻成 bishop。那么在所有的 bishop 里面，因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，所以罗马的建筑就变成全市最大的。所以过了两年，就是到了378年，到了378年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这个皇帝啊，他就把他封号自己不要的，结果就给了那个时候的教，就是罗马教会的建筑，他的名字叫做 Damasus。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教皇里面一个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封号呢就给了这个教皇。所以这个 Pope Damasus First， 他呢可以说在历史里面第一个教皇接受了 Pontifex Maximus， 那就是说他变成什么呢？他就变成了这个大的，就是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大的。就是想想看，居然呢现在他们能够接受异教的这个大祭司，他们说他们就是 Pontifex Maximus。 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所有的教皇就一直是承受这个封号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懂了吗？这个所谓的宗教的巴比伦，这个宗教的罗马，不过是从它里面来。我们今天讲的罗马教也好，讲的天主教也好，讲到教会黑暗时期也好，那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你要懂得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懂得这一点，那我就会很清楚。那我再把这个两个图再说明一下，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哈。我盼望大家能把那个记住，就是一直到378年哈，才很明显的，所以是第四世纪的时候。所以如果大家问说教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教皇制度严格说来呢是从378年开始的。这个可以算得出来，可以讲得出来的。那么大家看这个两个图，我再说明一下啊。你看左边的是奥古斯都的像，这个是他的铜币。然后如果大家这样横过来看，横过来这个读的话是 Pont Max。那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的的确确是这个大祭司。那么这个左右边这个呢是教皇，教皇叫 Leo 这个教皇。那么上面你写写什么？也是 Pont Max， 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接受这个封号。所以我想这个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想这些就非常的清楚了。那么今天上午呢，我们应该是把第十七章、第十八章统统讲完了，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应该开始第十九章。不过呢，在我们继续往前以前，我想我们还稍微提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蛮重要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这个当这个但以理看见那个大人的像的时候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肚腹是铜的，然后的腿是铁的，所以金银铜铁呢，就代表四个将来要出现大人的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做了这个梦呢？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了这个梦。他做了这个梦以后，他根本就忘记了。忘记了呢，结果他就把他的智囊团里面通通找来，他的周围的有智慧人找来， 所以要他们替他解梦。那么解梦可以啊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。但这个皇帝说，这个梦我忘记了，但是你们还是要帮我解。